导读：彼得·考夫曼。你将要踏上通往更好的投资和决策的非凡旅程，你也可能因此而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这一切都要感谢查理·芒格，当代的本杰明·弗兰克林的风趣、智慧、演讲和作品。查理的世界观很独特，他用跨学科的方法让自己养成了清晰而简单的思维模式，可是他的观点和思想却绝不简单。请注意查理的思想是怎样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本书中最早的讲稿发表于20年前，然而在今天，它的现实意义和当初并无二致。正如你很快将要发现的，查理进行观察和做出推论的基础是根本的人性、基本的真理和许多学科的核心原理。贯穿全书的是芒格展示出来的智慧、机智、价值观和深不可测的修辞天赋。他拥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所以从古代的雄辩家到18、19世纪的欧洲文豪，再到当代的流行文化偶像，这些人的名言他都能信手拈来。其他人哪会让德摩斯提尼、西塞罗和约翰尼卡森平起平坐，或者将当今的投资经理和尼采、伽利略、踢屁股比赛中的独腿人相提并论呢？或者让本杰明·弗兰克林和伯尼·康菲德进行普世智慧竞赛？把自嘲和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查理，把自己比喻为一匹会数数的马，提议用格罗兹的咖啡因糖水作为可口可乐新的宣传口号，以使之彻底失去市场，甚至证明至少我年轻时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在一次演讲中，查理甚至接受了如何白手起家建立一个2万亿美元的企业的挑战，然后动用他那多元思维模型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完成这样的丰功伟绩。在这里出现的引语、谈话和演讲均源自老派的美国中西部价值观，查理正是以这种价值观闻名的，活到老学到老，对知识抱有好奇心，遇事冷静镇定，不心生妒忌和仇恨，言出必行，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有毅力恒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愿意检验自己的信念等等。但他的建议并不以大叫大嚷的警告的形式出现，查理利用幽默、逆向思维和悖论来提供睿智的忠告，引导人们应付最棘手的生活难题。查理还非常有效地应用了历史和企业案例研究，在这些讲话中，他往往通过讲故事而非抽象说教的方法，巧妙地、有条不紊地表达出他的观点。他用来款待听众的是趣闻轶事，而非干巴巴的数据和图表。他清楚地认识并明智地利用了传统的讲故事人的角色，作为复杂和详细信息的传递者。所以我们为他的讲稿配上了许多花边知识，以助读者加深记忆，或在需要时使用。从这些谈话和演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查理认为生活的决定比投资的决定重要。他那来自各种学科的思维模型反复地出现，却从不关注企业组合投资策略、贝塔系数或者资产定价模型，而是以基本的公理、人类的成就、人性的弱点和通往智慧的崎岖道路为中心。查理曾经说，就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男爵那样，我想通过发财致富来变得独立。对于查理而言，独立是赚钱的目的，而不是倒过来。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关于本书，本书的开篇是查理的简略传记，他逐年记录了查理从普通的奥马哈孩童变为成功的金融大亨的过程。接着是第二版没有的新内容，查理受到西塞罗的《论老年》的启发，写下了他对晚年的思考，并交给了我们。随后，我们归纳了芒格的生活、学习、决策和投资方法。这部分的内容详细介绍了查理出乎其类的思考方法和拔乎其萃的工作伦理，这是他获得惊人成功的两大原因。芒格主义查理的即席谈话收录的是他在以往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和西科金融公司年会上的犀利评论。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查理在过去20年来的谈话稿和演讲稿，本书是经过增订的第三版，我们添加了一篇新的文章，那是2007年5月13日查理在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所以原本的查理10讲变成了没那么完整的查理11讲。 这些演讲和谈话囊括了许多查理感兴趣的领域，从如何获得普世的智慧，到如何将他的多元思维模型应用于做生意，再到如何改进慈善基金所采纳的投资策略等等。这一切无所不包。第十一讲，人类误判心理学，是查理专门为本书而写的，每篇讲稿都值得你花时间好好品读，因为你不仅能够从阅读中得到乐趣，还能够从查理所笃信的大量观念和行为中吸取精华。你很可能不会有更好的机会向某个如此聪明、如此坦诚的人学习。在演讲中，查理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说出他的想法。要特别指出的是，查理会反复地使用一些用语和例子，他是有意的，他知道对于要达到他所倡导的那种有深度的熟练来说，重复是教导的核心。简单说下本书的风格和版式，查理对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几乎一切事物都有极强的好奇心。由于我们自己也曾遇到查理在他的讲话中提及的人物、地点和其他内容，所以我们为他的讲稿配上了相关的信息、照片和其他图画。例如，讲稿部分每页都加插了编栏，用来解释概念，增添支持的声音，或者强调芒格某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希望这些编栏不仅能够提供信息，而且还能让你觉得好玩，甚至能够鼓励你亲自去寻找更多的相关内容。我们希望你阅读愉快，也希望你会欣赏查理芒格的智慧和幽默，那是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都很珍惜和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的。